弟兄姊妹平安，平安的挥挥手。当我看到你们挥手的时候啊，满面都充满了笑容的时候，真的是知道主的平安就在我们心中。阿门，在我们心中。今天上飞机的时候处理点小问题，那飞机推迟了差不多50分钟，是因为飞机出了故障，但是我的心里有一点点的不平安。我想这个飞机会不会平安的降落在波士顿，那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个祷告，当我祷告的时候，我知道主耶稣的平安在我的里边啊！我相信我这次出来传扬福音的时候，耶稣会带领我走每一分钟的道路。我记得在几年前9.11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坐飞机我这些年来因为传扬福音的缘故，经常的坐飞机。每次上飞机之前，我都会观察每个人的脸，我发现很多人在上飞机的时候带着恐惧，带着不安，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巨大的这个钢铁的东西飞到天上去能不能下来他们不知道这个飞机是不是变成炸弹钻到大楼里去。我记得在911结束的时候，第一架飞机从洛杉矶起飞的时候，我飞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我开始我大概差不多3个月的福音的旅程那个时候我坐了第一架飞机这个飞机坐的时候非常的有趣我记得在洛杉矶机场的时候，那美国的大兵布满了机场，你就感觉到那个机场好像变成了战场然后我们到了马来西亚的时候更有趣，有一天我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飞到台北那个巨大的波音747飞机只有4个人上了飞机。我记得当我上飞机的时候，我们4个你看着我，我看看你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坐飞机呢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好像空中小姐还有他们叫空中少爷差不多有好几十个人站在那个飞机上来迎接我们这4个人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不好意思所以有一位小姐走到我们跟前说，对不起先生们，你们4位可不可以坐到一起去因为那个飞机很大，差不多像足球场那么长，那我们可以每个人坐一个机舱，他照顾起来就很不方便他说你们能坐到一起去，那我们也觉得很害怕。你坐过这种没有人的飞机，你是不是觉得很害怕呢？我坐在我那个经济舱里边，我就四处看，全是空位，就我一个人。然后我就听到很远处讲话，我就特别想到他们的跟前，有一种安全感，好像人不能够离开人群的，在飞机上也是如此。我们4个于是坐到了一起，然后我们大眼瞪小眼的，你看我，我看你，我们就觉得要说一点话。服务员给我们一个扑克，说你们可以打扑克吗？我们4个都是中国人。有一个人说没有关系，我们这个飞机绝对安全，因为它是马航回教国家的，不用担心。可是心里还是很不平安，还是很不平安。所以我们4个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问，有2位是因为他们的公司必须签一个 contract， 如果没有这个签约的话，他们下半年的生意就没有了，他们的工人就要饿肚子。还有一位是非常爱太太的，他在新加坡工作了3个月没有见到太太，所以太太催他一定要回来，不能再熬了，911过去越来越长，3个月你都不敢回来，这不可以的。然后他们就问我，你干什么去？我说我传福音。他们看我像看外星来的人。有一个人问我，那么重要吗？好像传福音没有看太太重要，好像传福音更不如那个公司的 contract 重要。为什么呢？他们觉得传福音可以不用那么着急的。但是我说，如果现在我们这个飞机就要进了那个世界的大厦的时候，您觉得是不是重要呢？他说不要讲话，这个台湾人很迷信的不要这样讲啊，这个话是不能讲的，赶紧拍拍椅子，拍拍桌子。我说如果你现在在世贸大厦里边，你的生命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就要离开了，你难道不觉得这个重要吗？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消息，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的，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了，因为耶稣他为了我们的罪来到世界上，他背负了我们一切的重担，他把他属天的平安赐给每一个需要的人。而那一天他们4个整个的到台北的路上就在听我来分享耶稣，
下飞机的时候我们彼此的拥抱，他们说我们不虚此行，这次飞机我们坐了一次我们从来没有过的享受，因为我们都去了头等舱啊。还我们还看到了一位传道人，他可以在这个时候来坐飞机来传扬福音，我们觉得是上帝爱我们，是个福分。啊，有一人在电话里跟他太太说，你知道我今天遇到了最大的奇迹啊，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人，他坐在我的对面给我讲了四个小时耶稣的事情。那今天差不多这四天我们要讲四个小时耶稣的事情啊，今天一个小时，明天两个小时，后天还有差不多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当我们看到说今天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来愿意听闻耶稣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心就心花怒放。没有任何事情比听闻耶稣基督的名字更是我心意得到满足的。我一般出去讲道的时候，我都不会去到那个后边去，在那里安静，我都会到教堂里来听弟兄姊妹在练诗歌。当诗歌一响起来的时候，我的心就觉得主跟我贴得很近很近。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平安。我们这次的整个的春季的特约讲座的主题是让你的生命更丰盛。我们首先思想生命中的平安。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平安的生命，明天的讲题是喜乐的生命和重生的生命，后天的讲题是丰盛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打开约翰福音，我们会看到一卷经文在十章十节，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15年前读到的这节经文，我发现了一个道理，耶稣说这个世界上不是神的就是盗贼的，当盗贼来了他无非是让你的生命流失失去，而主耶稣来了是让我们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中追求的一个目标，你想一想不是吗？我们很多的今天我相信来的大多数都是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来到美国来读书的，我到世界各地去布道的时候，人们很羡慕在美国的这些中国人。我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吉隆坡的留学生说世界上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去了美国啊，其次的去了欧洲澳洲，再其次的去了新加坡，我们是最差的来马来西亚。那今天我告诉你们，其实来到美国最优秀人在波士顿，对不对？为什么呢？哈佛大学 MIT 啊，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集中在这个地方。我好多的同学在这大学里读书啊，我的教会里很多的哈佛毕业的校友在我的教会里服侍。那我发现是不太一样啊，跟那个好像 Community College 的毕业是不太一样，那不太一样，很多的知识很多的学问是不太一样。当你牧养这样的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省很多的力气啊，你一讲话他就明白了当然神也不是都把这样的羊给我们我们教会也有一些福建的偷渡客所以到一起发现也不太通。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到休息的时候分享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大学毕业的这些博士们感到感动。他是个福建人，他那天受洗的时候他就流泪了，他说我真的是觉得主很爱我，我现在心里充满了平安，而且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什么都有了。但是我们很多的同工们都知道他什么都没有，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身份啊，他是从那个南美的那个叫做墨西哥走了40天的沙漠里走到美国的。他就带了一个塑料袋，晚上他钻到塑料袋里把脖子系上，因为他可以保持体温，然后白天的时候他把塑料袋拿着，因为塑料袋不是很重，他走路比较轻松，所以他跟着那个蛇头走了40天走到了美国。来到美国他在一个餐馆打工，他住在老板的贝斯门里边，他什么都没有除了耶稣，但是他说他有了耶稣他什么都有。那天我们很多的博士生我们感动的流泪，我们这些高薪的 high tech 的这些工作在这里工程师的，我们住着70-80万的大房子，你知道我们那个地方的房子每一天涨400块， 在华盛顿这个 area 每一天涨400块啊，去年一年房子在那里增长了30%啊，两年涨了1倍。当我们看到一个福建的弟兄说他心里充满了平安，他什么都有了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感动。我们知道他什么都没有，但他有了耶稣。今天当我们听了一首诗歌说，主啊，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小敏姐妹说，有了主我还要什么？我每一天当我思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会流眼泪的。我相信这世界有一批人，他们有了主他们就满足了，他们有了主他们就有了平安了。可是世界还有一批人，他们什么都有的时候他们没有满足。他们有了金钱，他们有了地位，他们有了名誉，他们有了家庭，有了儿女，有了车子，有了房子，他们什么都有，可心里充满了不平安。在做教会做牧师啊，有一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经常给人辅导这个婚姻啊。经常一些不信主的人夫妻吵架来到教会，我一问他们的那个背景 background， 我都吓一跳啊！他们很多都是教导别人的人了，大学的教授了，工程师了，做公司的老板了，啊，千万富翁了。可是他们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他们不像一个贩夫走卒那些人，他们认识了耶稣，他们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他们解决不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平安的意义。我们的平安在哪里？我们的平安在哪里？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中国那时候很多人没有什么平安，没有什么平安。我小时候我是50年代末生的啊，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个年代的人，所以我4、5岁的时候我就会看到我不能够接受的一些现实。我的爸爸每一天上班的时候，我的妈妈就担心他回不来，担心他回不来。每一天让我们到县委大院里趴在那个大墙那儿看我爸爸在干什么，是不是被揪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中国有一个人是平安的，他叫毛泽东。我每一天看到他的时候，我想有一天我做官我就做那么大，我绝不做我爸爸那么大官，每一天提心吊胆。那个人多平安，那个时候我觉得权力会给人带来保护，带来平安。1976年我发现权力不能带来平安。毛泽东死了还不到2个月，他的老婆江青就被判了死刑，缓期2年执行。对一个十几岁的青年来说，我思想一个问题，我就想一个创造了或者说他开拓了新中国的一个领袖，他是中国一句话第一万句的人，他死了都不到2个月，他的妻子他的侄子就被投入了监狱，他没有平安。我相信他躺在棺材里都没有平安。权力不能带来平安。我们很多同工们弟兄姊妹来到美国，我们想什么能带来平安呢？我们好好的读书，我们拿一个学位啊，尤其是 那个哈佛大学的那个商学院的，哇，那个毕业就是20万左右的，那个会有平安。有一天发现这个也没有平安。我在做牧师的时候，有一天我参加两个葬礼的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一个来自于上海，来自于北京，两个女孩子都自杀了。这两个葬礼的人都是背景都是博士，正在读博士。那个时候我就看到那个照片，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她在读博士，她的爸是中国副部级的一个干部，她是唯一的一个女儿，他从小到大说一不二。后来他因为跟他先生发生了问题，他先生跟他离了婚，他就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他经常骚扰他先生。后来他先生就叫了警察，他就告他上法庭，就法庭开庭的前一天他服毒自杀。当我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人如果他认识耶稣会怎么样。可能很多的传道人都会这样想问题，他见到人他不会觉得你在，他一定让你认识耶稣，因为他知道只有耶稣那里有平安。我们的学位，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权利，我们的一切都不能给我们带来平安。所以好像在美国有一个不完全的调查，一个统计，好像自杀率最高的是博士。不要笑啊，而且是最好学校的博士， 哈佛大学商学院是死亡率最高的，读不下去的人跳楼的很多。最低的是硕士，博士下面就硕士，就比硕士博士少一点，然后就学士，最自杀率最低的就是福建投毒客，一个都不死的。你想一想是不是？我就常常看到我们教会来那些福建弟兄姊妹，那些没有工作没有身份的，在那个黑餐馆里打工的，然后被舌头们要价还钱的，他们来着带着满面的愁容来到教会，然后他们敬拜主的心被打开着，他们喜乐的被充满着，他们那种平安从心里流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谢主，他们不会死的，因为他们要求就那么一点，有一点，他们有一个一张床，他们就很满足，他们就很满足，他们能到教会里跟这些高科技的这些高学生坐在一起，他们东西一看全是博士的时候，他能坐在他们中间，他就很感谢主。像今天刚才弟兄怎么说，跟你旁边问安说啊，感谢主让我坐在你旁边，你旁边一看一个偷渡客，他在教会里找到平等，我们有一个主，我们互为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学问的，在神的面前看你的一颗心，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不看你外表。所以什么能给我们带来平安呢？有一天我在圣经约翰福音，我看到一句话，在14章27节，耶稣说，我将平安赐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注意啊，耶稣说是他的平安，不是世界的平安啊，这个好像跟其他的世界的平安是有条件的，世界的平安是你有了今天，你可能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你有平安啊，你有了房产，你有了名誉有地位，你会平安。但耶稣说这些都不重要，耶稣说我将平安赐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不像世界的人给你们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这话是对谁说？是对他的门徒们。当耶稣要上各个他的时候，他的门徒们心里充满了不平安，他们跟了耶稣3年多的时间，他们希望有一天耶稣会做王。当耶稣做了犹太人的王的时候，他们我相信那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们想，那彼得就想，那我总是差不多，我是大弟子。那约翰跟雅各说，那我就一边一个，因为我是你的表弟。你看耶稣的门徒也讲裙带关系的啊。可是耶稣走的时候，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没有给他们金钱，没有给他们地位，耶稣给他们平安。如果耶稣把金钱给他们，这几个人啊不会传福音的，我们今天没这个福分了，听不到福音的。如果每个人拿1亿美金给他们，早跑了，跑美国去了，买房地产，隐姓埋名，像大陆的那些贪官污吏一样跑了。所以耶稣知道这些东西是不能给人带来平安的，所以耶稣就告诉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耶稣的平安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他说我来了是让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尽量思想平安在我们人生的意义。其实来到美国做牧师，我真的是发现人人都没有平安，尤其在美国这个国家没有平安的。多少人来到教会看到那种家庭解体，看儿女不听话，儿女不听话到一个程度，你简直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办他。有一个姐妹有一天打电话说，牧师啊，我真的不想在教会里坐在那里，我觉得我是个基督徒，可是我的女儿这个样子，我觉得我没有见证，我没有见证，每一天3点钟到天亮之后，我还在这窗子看着她回没回来，突然有一天她连就不认识你了，为我祷告啊。多少的家庭是这样子的。在北加州，我有一个朋友去他的朋友家，那个妈妈告诉朋友说，他说我的儿子都不跟我讲话了，都不跟我讲话了。有一天妈妈实在憋不住了，说儿子我要跟你说话。儿子说，妈妈你跟我说话。好，我现在已经不会用嘴说了，我用手说，你发个 email 给我好了。所以你看今天这个家庭变成什么样子，这个妈妈就看着儿子进屋了，赶紧跑到自己房间，啪一个 email 送过去，然后就坐那等啊等啊，看没有，没有，1个小时没有，2个小时没有， 眼泪就出来。你看今天的青年，这个家里有平安吗？多少的夫妻，有一天有一个弟兄，有一个不信主的人跑到教会来找我，让我给辅导。我一看他这个 case 是太难了，我说你为什么找我？找过心理医生没有？他说找过，一小时100多块钱太贵了，到你这儿说免费的。我真的有20多个小时在他们这个家庭身上，还是不解决问题，还是不解决问题。这个太太管这先生管了15年，太太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后来怀孕了，第二胎先生又要，太太到医院，你要我偏不要，就做了流产。先生好，你敢这样做，你不给我生，有人给我生，就找一个女的给她怀孕了。然后找我辅导，那先生问我，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说圣经告诉我，告诉说不可以离婚的，神所配的人手不可以分开。圣经还告诉我不可以杀害婴儿的，不能堕胎的，你自己办去。你看你看，他老婆不能离婚，外边那又给他怀孕了，这就是罪，这就是罪。所以多少的家庭，我们外面看着很好很好，其实里边多少的那种伤害，多少的眼泪在里边。我们需要耶稣的平安，需要耶稣的爱来临到我们，让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活出上帝儿女的荣耀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我的弟兄陈弟兄接着说，张牧师，我过去一听到这个话，我那就是你们张牧师的，不是我，你知道？我记得十几年前你们的张牧师到普林斯顿大学去看我啊，跟我在一起祷告。那个时候他在若歌教会的时候，我们很近的时候啊，他是个诗人啊，那时候我就认识你们的张牧师。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成为张牧师啊，我想都没想过，从小做梦什么梦都做过，就没有梦过成为牧师。请问我们大陆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代人60年代初、70年代、50年代末的，有多少做梦做过牧师？你们举手，有没有？基督徒的后代的，第三代、第四代有没有？有一个姐妹，有的教会还不让姐妹做牧师的，很少啊。我们小的时候一看到牧师，我们就管他们叫牛鬼蛇神，是不是？我小时候看我爸爸挨斗的时候，就跟那些牧师啊、神父啊。什么衣冠道的，什么佛教的，反正牛鬼蛇神都要一起去斗啊、斗。我爸也都要管牛鬼蛇神呢，所以就跟他们一起斗，嗯。所以从小哪一个小孩子心里边长大想，长大了我的理想是上去被你斗，没有一个。但今天我成了张牧师，我相信这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从小时候想当军人。我这人很有朝气，我想当军人，想当解放军，有一天解放台湾。为什么呢？我这人低血糖，小时爱吃糖，糖发票不够，这个老师就说，哎呀，你这个问题啊，只有台湾解放才能解决。我说为什么呢？因为台湾产甘蔗啊，台湾的糖多都被国民党占着啊，咱们现在，所以咱们糖要票，他不说自己没好好健身，他说人国民党占着那个糖。那今天台湾也没有统一，中国怎么就不缺糖了呢？那么的出口呢？所以小的时候这个教育很重要的，老师对我一个教育说解放台湾就有糖吃，所以我就想当解放军，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们在教会他们健康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很感谢主。因为这个小的时候有神的话语充满着孩子的生命，这些孩子，我告诉你，家长有平安，把你的孩子送到教会来。Amen， 哈利路亚。你看远志明弟兄，我今天来陈弟兄接我说，你看远志明弟兄做了传道人啊，可是神真的就是奖赏我们的，他的孩子去了哈佛大学啊，考上了，没有钱没有关系，哈佛大学好像没钱去的不要钱，越没钱越好。明天我会给你讲到这个问题啊，明天会讲到这个钱的问题。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神会把平安赐给我们，神会把平安赐给我们。大家都知道，刚才陈弟兄也介绍，我是因为64生活的裂变，我后来成为传道人。我相信这个不仅仅是因为64的问题，也是一个人在追求，在追求。当我们在寻找真理的时候，我们找来找去，我们在人的身上找不到，我们才把眼睛 抬起来来看到天上的神。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在这本书中我们找到了人生的真理，我们不仅找到了平安，我们也找到了喜乐，我们也找到了丰盛，我们也找到了人生的道理。我在89年的时候，我被通缉的时候，心里没有平安，每一天担心被抓到啊，被抓到。但是我就脑海里想的都是革命先烈，江姐呀、啊、许云峰啊，啊这个。然后我就想啊想，又想到张志新，哎呦好惨哦、啊！张志新在我们东北，舌头喉管都给割断了，就说了那么几句话。我在广场说的比他多500倍，我告诉你。那我就想，我得割几次啊？跑吧，所以我就跑。那个时候我就告诉同学们，赶紧跑，赶紧跑，先跑出北京。北京是戒严期间，打死不偿命。跑出北京以后，抓到了就得经过法院这个程序，所以我们就不怕跑，所以就跑出去了。我一下就跑到东北，人家都跑到南方广东，我跑到东北，为什么呢？不会广东话。所以现在来到教会，我就不仅广东话、台语，我都得学点，你知道吗？那时候是哎，那时候会广东话，找到我这人长得就像广东人。我记得我两年以后逃到广东，那个广东那个舌头就告诉我，你只要不张嘴，你就是个广东人。因为广东人长得都比较黑嘛，我就比较黑，所以89年我逃半年多，那半年是我经历了人生的最低谷，那也是惊吓的很厉害。就是那个明天我会讲的忧虑的问题，我就每一天不能入睡，担心被抓到。最大的担心就是被枪毙，每天做梦都被枪毙。有一次我记得我在一个农民家里给人家锄地，那时候我就扮成农民的样子，穿着农民的衣服，我又长得比较农民啊，所以我就拿这个锄头四处给人锄地。当然手艺不太好，这个农民不是什么好农民，但是勉强能做。因为那时候农民的包产到户，给别人干活的人很少，都是盲流来干活，所以我就扮成盲流，就四处的流窜。有时间流窜到一个农民家里，半夜我就做梦，就梦到警察追我，吓得我一身冷汗，我就喊警察就起来，那一炕人吓全跑了，那一炕全盲流。好了，没有平安的，好了回来了，我就呼睡着了，他们就把我推，哎，你别睡，你别睡，你吓谁呢你啊？你半夜不好睡觉喊什么警察呀？我说那你们跑什么呀？你一定有问题。你没问题，你听警察，你跑什么呀？好像我们那时候逃亡那些盲流都有点多少有点问题啊，什么问题都不知道，反正都是社会所不能容的人，有点问题。我是有问题，我心里有问题，我那时候应该是严重的忧虑症，每天想着就自杀。有一个声音老跟你说，你死了就一死百了啊。今天我们坐在这个教堂人，我们知道死了不会百了的啊。死了一个新的开始，你要经受审判的，没有白了的事，你的灵魂是不死的，没有一个宗教说灵魂会死亡的。所以我们在和平的时候，我们不思想这个问题，我就开始思想问题，我就想到我死了去哪里呢？我死了去哪里？我就思想搞不懂，所以我就找宗教的书来看，我就看佛经、六祖坛经，然后我就找一些老庄的书看，最后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解决问题。有一天我逃到了黑龙江省最北方的一个小村子，在中苏边境，我已经越了过了边防站边防线了，到了中苏边境一个小村子，一个农民在他家里边，我找到了这个农民，帮助我。他的表弟是我的一个当年的一个哥们儿啊，是不太好好念书的哥们儿，最后来做了解放军，就是枪打挺准，转业以后就他敢帮我，我那些学习好的上了大学的当了官的没有敢帮我，因为他们的地位太高，帮助我就会丢掉这些东西。这个弟兄，这个朋友呢，他在部队转业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也这人好像没有的时候就比较活得真，你知道吗？就活得真，有了你的真情就出不来，所以他就帮助了我啊。他就说我带你去个地方，我也不敢帮助你，但我把你带到那个地方我就回来了，就送到他的表姐家里边。我住在他表姐，我发现这个人不害怕。我逃亡的半年，我从北京大学的一个天之骄子变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最底层最底层的人家最底层的还有身份证我都没有的，所以我还带不仅没有身份证，我还带了一个通缉令，四处逃窜的人。那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变化多么大呢？今天我们股票跌光了，我们都感叹哎呦人生变化好大哟，前几天我的股票退休都够了，现在完了，你都觉得人生变化好大。 我那个变化有多么大，没有平安的心里边，真的没有平安。心里那时候才知道，平安才是人生最高的境界。有钱不是最高境界，我在这逃亡时兜里我还揣2000块钱呢，不是最高境界。健康也不是最高境界，健康会失去，金钱会失去，学位也不是，学位也会没，因为你生命没了，学位就没了。所以我们要平安。我在那家我就看到这个姐妹家里很贫穷，很贫穷，什么都没有，但是她很平安，很喜乐，每天看着我笑。我逃亡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也找到我的朋友，他眼睛都不敢看我眼睛。你要有一个人眼睛不敢看你的眼睛啊，他心里一定有鬼，你知道吗？我一看我的朋友，他眼睛也不敢看我，我赶紧就走，我说对不起，就此拉倒，赶紧走了，你也别告密，我也就走了，咱们还是朋友。所以后来我就不找朋友，因为我找一个丢一个，所以就不能找。最后到了这个姐妹家，有一天我觉得我在欺骗她，因为她的表弟告诉她我叫王老四，是躲债来了，说欠人家债，人家追债，所以躲几天。那当然，你一个大男人，身强力壮的，在一个跑到那里边去，你肯定有点问题嘛。所以他就说我是躲债来的，我以为他真的就相信。但有一天，毕竟是读过书的人，这还是人，上帝还是把良心放在我们里边。我觉得这个良心不平安，我觉得万一警察在这家把我抓到了，他怎么办啊？他还有儿女，还有孙子，怎么办？他去坐牢，我觉得对一个那时才50多岁啊，他就有孙子，对他这样一个农村妇女来说，我觉得我这个心里不是很平安的，我觉得良心不安。我决定告诉他，我说我要告诉你我是谁，你做决定。如果你觉得你愿意帮助我就住下来，你不愿意帮助我那我就走，我心里可能就获得一点平安。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我说姐姐你知道我是谁吗？啊，他竟然知道，他说你不是张伯利吗？我还以为我瞒着人家严丝合缝的，其实人都知道，人家不好意思让你不舒服，人家就假装不知道。那我说你怎么知道的？我以为他表弟告诉他，他说你不上电视了吗？1989年中国政府通过那个电视报纸来通缉王丹等21个学生，那我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每个人的照片都在上面，然后那个特征啊，我的通缉令这样说的，是张伯利，男，26岁，黑龙江省望贵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员，身高1.75米左右，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稍胖。像不像？这15年过去了还没变，还这个样子。所以我来到美国13年前，来美国的衣服这是我买的第一套西装，我现在还能穿。所以感谢主体型不变。所以大家他就知道。那我就说你知道这个通缉令是什么意思吗？他说不就抓你吗？我是啊，抓我。你知道如果把我在你抓到你会怎么样呢？他不知道。我说你看通缉令后面有一句话说，谁胆敢窝藏严惩不贷。他说那什么意思呢？我说难怪你不害怕，你也不懂。那意思就是说，如果在你里抓到我，我又判死刑，你就无期。那我这样解释就比较具体，他就明白了。他说无期就无期，命我为你去坐牢。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想啊，国家培养你们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多不容易啊，我们县这么多年才考进一个，还村长说的，说他有一个，你说通缉你们这多可惜啊。你看你们有文化有知识，祖国培养了你们，我拿了这个我们大家供了你们念了书，你是应该的，就好好为四化建设做贡献呢。他说你看我也没念书，大字一筐都不识，我有什么用？我就替你坐牢，反正我坐牢一样嘛，跟外边差不多。你看他想的多单纯。后来我在圣经上找到一句话，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就说为好人死的人没有。别说你我还不是好人，通缉犯是不是？那他为什么要为我死呢？为我去坐牢呢？这就是一个爱，这个爱是来自于耶稣基督。所以圣经说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到基督徒他有一种特别的爱啊，奇怪的，我们来到教会都会感觉到他为什么这样子死乞白赖的爱我呀？ 啊，我们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蔡海伦姐妹，哇，那个爱我们爱的简直我们都觉得腻味，你知道吗？他天天给你打电话，他专赶你做饭时打电话，因为他那个不是那个时候他找不到你嘛。你看完打完你做完饭吃完饭你就跑了去打扑克去玩去了，他就那时打电话，所以打到你锅都给你打糊了为止。我告诉你，我的锅就被他打糊过两次，好多的弟兄姊妹打糊。后来我们这个团契的弟兄姊妹很讨厌他，我们这个校园团契的人，这个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团契就觉得，我们有一天我们坐在一起，这个基督徒啊、慕道友啊，还有一些刚信主的，都不是太理解他的，坐一起就说这个孩子就讨厌啊，烦人，这个马来西亚人，这个你看我们可以被爱的腻歪。可是我在逃亡时我就需要爱，如果有这么个腻味的人我感谢主，是不是？好像每人的环境不同，我们在美国觉得哎呀好烦，但是我后来我们教会信主讲见证都会提到他，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远人明弟兄提到他，张伯林弟兄提到他，没有一个不提到他，是因为他的爱就是这样给我们不断把他告诉你信耶稣啊，你信耶稣你就，所以我生命上，但是你不信耶稣你好不了啊，你一定死的。你现在才明白，这也是实话呀，这也是爱呀，对不对？也是爱。然后有一天我们大家说，哎，这个人肯定这么使劲的传福音，一定有奖金的教会。然后我们这大陆弟兄姊妹也没有做执事的，也没有做长老，也不知道教会发奖金。那虽然我们有的成了基督徒，我们坐在后边听到的都是，也不知道教会怎么运作。就问他有一天说，嗨，你是不是传一个福音，教会给你钱呢？给多少？500、600？很不礼貌，对不对？可是他不生气，他说有奖金，这个奖金呢500、600的不是的，有一天我到耶稣那里，他一把给我，一次给我，你这叫什么叫公义冠冕？哎呀，我们听了好惭愧，我们觉得这个姐妹真的是感谢主。所以一个教会如果有人给你打电话，你感谢主吧。张爱玲死了都没人给他打电话的，你知道吧？在美国洛杉矶死了，尸体都臭了都没人知道。所以今天我们有教会，有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应该感谢主，这个平安很重要的。我那时候就没有想到神把我带到一个姐妹家里边，信主的姐妹，信主的姐妹。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那时对我很好很好，他把家里的鸡杀掉给我炖鸡汤喝，第一次给我拿过我都不敢喝，我都习惯了那半年别人对我的冷眼色，我坐火车人家警察过来踹我一脚我都不敢说话，我敢说话吗？我说话人不找到我，人旁边怼你一下你不敢吵架，你吵架压到派出所他没事你有事，所以你就忍着忍着忍着，忍到他家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人真爱我，很奇怪，然后他给我鸡汤喝，我觉得这是怪事，不敢接受爱有的时候，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汤我不敢喝，我想起毛泽东讲过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想他为什么无缘无故爱我，一定有目的，我就想这目的什么呢，我就瞎猜啊，他知道我有一天会被平反哦，那说不定能帮他点忙哦，啊，或者我真的逃出国去了借点美元回来，啊，就在想啊，后来想可能说不定人家像雷锋是挺善良的，对不对？结果有一天我喝完鸡汤，他把这鸡汤的碗端过来，刚一端过来还没等放下，他说老四姐姐有事求你，我说你看来了，早不来晚不来，这碗拿着看着你说我有事求你，你怎么说？吃人家嘴短，不能说 no。 但是我就说你看我还能做什么，我所有的朋友人际关系全部切断，我不能帮你任何事情。他说你还可以读书，你不会读书？我说是啊，我会读。那时我就我那腿也冻坏了，每天坐在他们家炕头上，没什么书读，就看他们胡墙的人民日报，最后那标题我都能背下来，然后自己没事猜标题玩，你很无聊，对不对？我想他有书读那太好了，那简直是喜讯。他就会拿书去，我就想什么书，哎呀，你想读书人半年没读书，还不敢说自己会读书，还叫王老四，还农民，那你想这个遇到书是什么样，那眼睛都发亮。我想他拿什么书呢，这个农民读什么书？我猜我想了一句，科学书他不读，哲学书不读，他肯定读武侠小说。结果他拿了一本书，我一打开，哎，是个笔记本，手抄本。我想这手抄本这很珍贵啊，我小时候读过一本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你们有没有读过的？被我爸打了一顿，说你读这个政府不允许出版，你敢读？这都毒草。 里边讲什么的？我说讲爱情。你看这不就得了吗？多吵！所以我爸就给我们打一顿。所以我想这手抄本是好书啊。我一打开，我看上面写了四个字叫《约翰福音》。我想这书不是中国人写的，中国人不叫约翰，叫约翰的这肯定是老外。哎，这老外还不做这翻译成中文了，我看这书一定有意思，因为我是读苏俄文学长大的，所以我在哈尔滨，我们黑龙江的人都读苏俄文，我又尤其独有情钟苏俄文学啊，尤其喜欢托尔斯泰，所以我就打开这书，我一读，我发现这是圣经，那这是圣经，因为讲了耶稣，那我就知道了。这书一开篇就吸引了我，他第一句话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非常肯定，而且开篇开明综艺说太初有道，还没有宇宙的时候就有道，道和神在一起，道就是神。我就想到了这个道，那个神没有抓住我。我们中国人其实怪力乱神的也不少，我们东北那是拜什么黄鼠狼啊，什么什么叫狐狸啊，狐黄二仙啊，什么灶王爷啊，什么赵公明啊，那个关老二啊，都拜过。所以神对中国人好像觉得不太格调高，尤其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可是那个道我们觉得很高，是不是？我们一打开这个道，我就想到我在北京大学修过一门课，是哲学系的，那个老师专讲道的，那个老师是在台湾大学来的，是参加了台湾的反对派，就跟我一样被台湾政府不容，所以就逃到了美国，在伯克利大学教书，后来就腻味了，说美国没什么意思，就要回中国，台湾回不去，就去了大陆，到了北大，然后邓小平就接见他，亲自给安排到北大，给他很高的荣誉地位，所以他一讲课就吸引我们去听。他叫陈谷应，你们有多少人知道他？台湾人很多人知道他，殷海光的弟子，是个专门研究老庄的一个学者。其实我们修他课的时候，并不是那个课吸引我，是因为台湾人吸引了我。海峡两岸相隔了40年，没有见过台湾人，突然说有个台湾老师来讲课，我们就像看猴，就看看他什么样子。哎，这台湾人什么样子？发现跟大陆人不一样，讲话腔调不一样，都是狗语，但是不一样。哎，发现装扮也不一样，我们老师那时候刚实行穿西装啊，80年代末，那个西装穿的还都是质地不太好，就跟农民企业家差不多。啊，他不穿这个东西的，他穿什么呢？他穿的是一个很随便的一个布的一个长褂，然后戴个金丝眼镜，然后头发梳的一丝不苟。你想，在这个北京大学那个古老的教室里边出现这么一个古老的老师，你会有什么感觉？你就不用听课，你感觉都很好，因为我们那代人正好像苏芮所唱的，是跟着感觉走的一代。啊，我觉得感觉太好了。这个又回到30年代了，哇，旁边坐着不是徐志摩就是谁，反正这老师都是出名，啊，感觉很好。他就讲到讲一学期，我们关感觉了，没听到什么东西。结果男的他考试我们就麻烦了，这个就没感觉了。一看打开笔记本一看，一字都没记，每天感觉他，感觉一个台湾的教授，没记。哎，我是我们班的班干部啊，你知道班干部什么事都要做的，给学校提意见要去提的。我怎么去了广场？就他们把我推出去的，不是我愿意，我是我们班的党的干部嘛，所以带头嘛。所以那天就同学们推荐我，你是干部，你去找老师问问考试的范围，否则我们不白修了吗？考什么呀？一天下课，我们俩就一起走，我就问他，我说老师，考试有没有什么范围？他说没有。讲过的都考，那我就说，有没有什么提示？我们的老师都会给我们一个范围的，因为他没有教科书，你知道吗？他说没有，我讲过的话，他又不在黑板写字，我们中国大陆的老师都黑板写字的，我们就抄，然后一翻就知道考什么。他不写字，所以我们不知道考什么。那北大的学生啊，我跟你说，是全世界最难弄的学生，提意见是第一流的。所以我教会一来北大的学生，我就先看看他，是不要给牧师提意见了。那我就给他提意见，你不告诉我，我就难为他。我说，那你讲了一个学期的道，你告诉我什么是道，道的定义是什么？哦，他们一愣， 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你不知道，我告诉我给你解释。我们小时候学东西有定义的，比如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啊，这都要定，没有定义，就纲举目张嘛，对不对？没有定义，那你考什么试啊？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你看，你也不知道，那你讲什么道？所以今天我给你们讲道，是因为我知道我在讲道。我就觉得真的好，你老师不知道他为什么讲道。我说那你讲什么道？那定义你都不知道，你讲什么呀？说不搞了，对不起。
他说伯利，我告诉你，过来过来。后来我们俩成了很好的朋友哈。那你过来，我告诉你，
这个道是一个规律啊，啊是个源头啊，每个人都要懂得的。比如说你是学生，你有为徒之道；我是老师，我有为师之道，是不是？从政有从政之道，经商有经商之道，连强盗都有道，叫道亦有道。你没有道，你白活。那请问我们今天有多少没有道的？我们不懂得道的？哎，他吓我一跳啊！哎，他真挺有学问的。我说我听一学期没听到你讲这段话来，怎么今天讲这么有学问？他说你要追求，人在追求的时候一定要找到道。我相信他还没有找到，因为我来到海外，我看他写了一本书叫《耶稣自画像》，他在批判耶稣。所以今天我们打开约翰福音，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这句话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就是耶稣，这个特殊的启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启示，他是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他成为人的样式，他为人死。”当我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知道如果他不是成为人的样子，他就不能死，神是不能死的，他就不能为我们赎罪。他如果不是神，他就不能够救赎我们，所以他是全然的神，他也是全然的人。所以当我在读约翰福音，我发现这一卷书是一卷奇妙的天书。当时我读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耶稣他的苦难中，我们得到平安，得到平安。今天我带了个电视片啊，没有时间放啊，也有些问题，但是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啊，她做的那些沙龙，耶和华的平安，希伯来文沙龙就是平安的意思，耶稣就是平安之王，平安之君。所以很奇妙，你不信你读读圣经。有的科学家说我是科学家，我不信。我说那你读过圣经没有？他说没有。我说那你没有读过圣经，你说你不信，你不科学。你要了解一件东西，你先读读它，对不对？你看它科学不科学？所以当我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心就完全被打开。另外，当我看到那些家庭教会他们生命的见证的时候，我就觉得世界好像有一群人跟我不一样。我每天在忧虑，想我明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有一群人每一天为世界祷告，为那些有需要的祷告，为我这样的被社会所遗弃的人祷告，好像胸怀不一样啊。我觉得好像我们才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你看那些农民懂什么？是在山沟里边，土旮旯里边，可是他们祷告，有时候都祷告到南美去，我告诉你，祷告到美国去，为美国的留学生祷告，祷告到北京去，那这叫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啊。他们的祷告会很长的，他们一聚会都七八个小时。我们的聚会，我跟你讲，我们的教会里边牧师拖两分钟，我们管孩子就把孩子放羊了，不管不散就给你放了，多一分钟都不干的，45分钟掐着表，多一分钟下来就训你，你知道吗？那他们那个很有意思，他们一聚会就把我藏起来，他们家是个聚会点，把我藏到哪里？没地儿藏，藏到地窖底下。那个东北有地窖，里边装萝卜、土豆、白菜，就那个都放在那个地窖底下。我就躲在那里边，然后上面的人聚会啊，他们在那边一跳舞一蹦啊，就一身全是土啊，然后他们还吃完还哭。因为他们吃圣餐呢，他们吃圣餐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吃饱，拿饼吃饱拉倒，叫圣餐。然后一吃就哭，我就觉得上面一群神经病，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唱一会儿跳，然后有人一分享就变成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哇，我们美国的教会很少这样的，牧师一讲到，他们有人一说一句话，得就阿门，哇，那声音很大的，吓我一跳，有时候，唱歌没完没了的，从头唱到尾，一句歌词我都听不懂，没有一句我能听得懂，然后声音也不准， 也不像我们这唱的这么好，他们一唱就几十个声部乱分一气，你也听不着，抓哪个你都抓不着。哎，有一天他们唱了一首诗歌，我听懂了，很奇妙，是因为那天姐姐唱的声音很大，她的声音我很熟悉，我就听懂了。那首诗歌说：“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你不要为将来的事情去盘算，主内有真的平安。”那个平安像闪电一样进入到我的里边，我一下就把那个歌抓住了。我不仅抓住了他的歌词，我也抓住他的旋律。一下我听到，我就觉得这首歌给我写的，我这个了不起啊！我以为这些家庭教会姐妹真的不得了，他们会写歌的，你知道吗？因为很多歌他自己写，他们唱的，因为我是懂音乐的人，起承转合，什么中国的民族要调式是五调式，他们都没有调式，乱来一气的，所以自己写的。可是很真情，那首诗歌我现在想起来都对我很大的激动。就是诗歌是这样唱的：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你不要为将来事情去打算，主内有真平安。那个时候如果说世界上最不平安的人可能就是我，我没有一丁点的平安，我身上的重担可以说是最重的。我不知道我明天会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我年迈的父母他们每一天怎样的为我焦虑，我不知道我年轻的妻子她能不能承担这样的压力，我也不知道我那个年幼的女儿她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失去父亲，她将来长大感觉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每一天被这重担压得我没有任何的笑容，我唱不出诗歌来。那今天我们看到姐妹们弟兄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唱歌好美好美。一个人歌唱的时候是他最美的时候，最美的时候。可是我们想一想，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想唱我们唱不出来，因为我们堵得慌，堵回去了，我们的心完全被一种忧虑压力在捆绑着，我们不能够唱诗歌。我那是很羡慕这些穷苦的农民，他们有一个主，他们能唱出来，唱出来。八九年圣诞节我要逃离中国啊，那一天那是我已经计划了半年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从北京逃到了中苏边境，就是要出去啊，出去。那时中国已经被通缉，这21个学生已经逃出了6个，15个被抓进了监狱啊，逃出了6个，14个被抓进监狱，就有一个下落不明，那就是我。所以那所有的作案组都集中在一起来研究这个抓不到的人在哪里。所以我面对很大的压力。有一天我有一个朋友啊，通过朋友送过来一个短信，所以有一天他看到一个文件，是中国铁道部的公安部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说，如果发现张伯礼，如果他有拒捕的迹象，当场击毙。那我就想，我的家人很多都是警察，我的哥哥是警察，我的岳父是警察，我的大舅哥是警察。我知道，警察打死人呐，没理由也给你编个理由。你不逃跑，他也说你逃跑，我打死了你。他不会说自己开枪走火的，我告诉你。所以我赶紧逃，我不能再留。所以圣诞节那天我决定逃出去，我就跟姐姐说今天我要走。她为什么选择今天？我说今天不是平安夜吗？耶稣基督他的诞生的日子，我相信主耶稣一定保守我的。哇，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可是心里就在这个里边，他就给我祷告，他也去同意我那天走。然后他在邻居家借了点面，那在那个冬天的时候很贫穷的家庭，他借了一点面给我擀面条，而且是差不多都已经是半夜11点钟，他给我擀，油灯下，我还记得那个情景，他一边擀，那眼泪就一滴一滴掉在那个面上，我就在旁边也流着泪看着他，他看着我，他说：“孩子，没有人再帮你了，姐姐不能陪你去苏联，但记住，耶稣帮助你，他爱你。”你听话，你要祷告。我说姐，我不会祷告，我知道耶稣爱我，但是我不会祷告。怎么说呢？ 他说你就把你心里的忧伤跟他说，痛苦重担跟他说，你就跟他说，跟他祷告，他垂听祷告的，你答应姐姐好不好？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一种期待，我就点头，我知道他是那样的爱我，甚至超过他自己的生命。他对我唯一的一个希望离开他的时候，就是我要祷告让神来帮助我。那天我是凌晨3点钟开始渡江，凌晨3点钟是最冷的时候，如果在波士顿冬天的时候，12月圣诞节凌晨3点钟你会感觉到那种寒冷，可是我们那里比这还要冷，那是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最冷的时候达到-40°C。所以当我逃亡的时候，解放军的探照灯就在那个大架子，它有巨大的，东北有巨大的高高的木架子，上面就照在那个江面上。那苏联那边也有探照灯在照，发现你他就可以开枪。那时候我就想，可能我的血要留在祖国的土地上，我不知道我下一步能不能出去，没有平安的。但是祷告吧，理性又过不去。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我们读了点书的人，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算知识分子，我们无非就是叫学历分子。我们读了一点点书就变成了知识分子，可是我们懂多少人生的意义呢？也许我们在我们的领域中专业中懂一点，可那时我真的理性上不能够接受这个祷告。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心理作用，解决问题吗？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找谁呢？找谁呢？那只有找上帝。所以我走的时候我就说，主啊，那个你是那个姐姐的主，你也是我的主啊，你爱他你应该爱我，你就帮助我平安的到苏联好不好？我在那个冰天雪地爬了6个小时到达的苏联，6个小时爬呀，不能走的，因为站不起来，因为雪有1米多厚，一脚踏进去还没到底儿，然后你再拔出来再爬一脚，你就得手趴下去才能把腿拔出来。波斯顿有这种看到这种神的雪，你们有这种经验？我到东南亚，我到马来西亚，我讲他们不懂，没看过雪，不懂那个-40°C的含义是什么，那就是可以冻死你的。我到天亮的时候到了苏联，9点钟天大亮，但是暴风雪就刮起来，我就赶紧，我想在雪下大之前找到一个村庄，我以为中国这边有村庄，苏联一定有村庄，没有想到苏联没中国这么多人，他根本没村庄，他在边境100米之内，100里之内，边境是没有居民的，因为他跟中国在关系紧张的时候，他把居民都内迁了，边境是荒原的，没有人的。我根本就不懂，我走到那是无人之境，无人之境，所以走到去找啊找啊，最后找到下午2-3点钟的时候，我的体力已经消耗完，从凌晨3点钟渡江一直到下午2-3点钟，12个小时过去了，我一点力气都没有，没有力了，走不动了，然后就那么冷，都连下带累就出了一身汗，然后那个脸呢、啊、胡子啊，我那时候胡子很长的，胡子还有这个头发全是白霜，别人见到我一定以为圣诞老人，那天圣诞节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就想我赶紧找脚印，找不着脚印，都是野兽的脚印，那大的你也不敢跟他走，走了你就回不来。后来发现就自己的脚印，因为走来走去就在原地转，你知道吗？转转转，哎呦，看见有人脚印，哇，高兴得不得了，走了半天发现是自己脚印。后来我想我不能再走，赶紧回国，要再走也找不到人，我今天晚上就冻死。如果我这个体力我再走3-4个小时，我走到江边我还能够回去，我就往回走，走不到10米，我发现我见不到脚印，大雪暴风雪刮的那叫大烟炮，把那个脚印全部覆盖。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我就觉得人生走到了绝路，我突然觉得脑袋一下就大了，头发一下就支起来，想到一个成语叫毛骨悚然，吓得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个时候真的我跟你讲啊，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头，那个时候想到的就是上帝，我说上帝啊，我为什么走到这里来呢？绝路吗？那你还不如让我死在广场了，或者你让我死在中国了，你跑到出国了，你看好容易一次出国了，有生来第一次出国， 就死了。
你冤不冤啊？这多冤啊！有一天我的同班同学一定会嘲笑说，张国立啊，他的命运竟然在中国，一出国境死了。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个草垛，我就爬过去，然后那草垛也就教堂这么大，很大，巨大的一个草垛，是苏联在那荒原用拖拉机打好草、打好捆，准备运到内地去喂牛的。那我就风雪很大，我就把那草垛扒开，就钻进去，我想点点火取暖，没有，那风刮的我根本打不着打火机的，打不着打火机，我就钻到那个里边去，外边那野狼就叫，那野狼，你从远处一群群的叫。那此起彼伏的，你就被他发现，你立刻他又饥又饿的，那天很冷，他也跟我一样，你知道，但是我吃不了他，那个时候他能吃了我，我就躲在那个里边。当我一步行走，我发现我的生命面对危险，我一步走路，我的热量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我的身体就开始结冰，我的衣服就开始，这个袖子我一回弯就有点嘎嘎嘎叫了，就已经冻像铁桶一样，发现我快冻死了。我是长在那个地方的人，我是东北人，黑龙江人，我知道我小时候常常看到路上被冻死的人叫鹿岛，我知道我下一步就是那个鹿岛，就被冻死了。在我冻得抖得受不了的时候，我想到姐姐跟我说，孩子你要祷告，那是我第一次经历神，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不认识你，但是今天我愿意认识你，如果你真的是上帝，你给我一条活路。我的祷告好像很现实，是不是？我说你给我一条活路，你让我活过今天晚上，明天天一亮就有希望，太阳一出来我就有希望，你让我今天晚上不要冻死。那我就跟他说条件，我说你看我有小女儿，我小女儿才两岁，你说我死了她怎么办呢？我的妻子一个很柔弱的女孩子，过去家是我是主心骨，你说我没了他怎么办呢？我说我还有父母，我也没，他们一定很痛苦啊！你看我这个祷告好像不太属灵，可是那时候就是想到这些，我就跟他祷告。结果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风雪也小了，也不那么冷了。在祷告中就经历那个神的感觉，信心越来越大了。可这时候理性就回来，我就想到，突然我想到我小时候读过一本书叫《十万个为什么》。说人要冻死的时候身体是发热的，为什么？因为你身体拼命抵御寒冷的时候，你身体越热的时候是越危险的，就像你冬泳的时候，你一出来教练说你越热的时候，教练说赶紧上来，就趁你最热的时候要上来，要一会儿你再觉得冷你就麻烦，你就冻坏了。我觉得我要完了，那时候我觉得我生命可能就几分钟的事情，我马上就冻僵了，所以我就呼喊耶稣，我说耶稣啊，你若让我活过今天，我把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那个时候不知道活祭什么意思，我就是每天在地窖里听到上面就抓，我们把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是你喜悦的。我想我就记住他是喜悦活祭，这个活祭是什么我还是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喜欢活祭，那我就当活祭给他。我说主啊，你让我活过今天，我把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那我那时候不能找他不喜欢的话说呀，我说你救我活，明天我就不认你，翻脸不认人，那他立刻就让我死掉了，那我就完了。那感谢主，说今天是活祭，是不是活祭？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是第二天的下午四点钟，20多个小时在那个雪地里埋藏着，我被苏联人挖出来，那是几十万分之一的巧合。如果用人的观点看，他们一年一个冬天就拉了一次草，三个月长长的冬天就拉了一次草，就把我给挖出来。而且那个巨大的草垛，我就在那边埋着。他如果从这边挖，他挖到明年挖十年都挖不到我的，他就在我这儿挖的，他就把我装上了车。他这个巨大的雪橇，那个拖拉机拉了一个巨大的雪橇，那个雪橇有几个，就美国这个长的 truck 那么大的雪橇，没有轮的，是原木的，在那个雪地上拉着跑的。他把我装到那个上面去，然后他突然发现这不是草，这是个人。所以这些苏联集体农庄的农民就把我抱起来，发现我还有点体温，就开始给我灌咖啡。
不知道多久我醒过来的。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听不到声音，我的耳朵冻坏了，我的腿、我的手、我的身体都冻坏了，但是我的意识还在流动，我听不到声音。我那个幻觉中，我觉得这是天堂吧，这是天堂，一定是天堂，天堂洁白一片，没有声音，而且天堂的人在晃动，好像都是黄头发啊，黄胡子，不太一样，因为跟我过去生活的背景相差太多，我没见过这种人，你知道吗？后来慢慢的我就听他们讲俄文啊，我懂一点俄文，我们小时候都学俄文呢，我们第一课就交枪不杀优待俘虏，他们就跟我讲俄文啊，我懂一点俄文，我才想到了昨天的情景，我得救了，我得救了，眼泪立刻就出来了，心里说耶稣我感谢你，我就那天信了主。很奇妙的，就心里就一下就被扒开了，一种巨大的爱在我的里边就出来，我就想所有的人都没有仇恨了，我见到这苏联士兵，我觉得我爱他就不得了，我就想抱他们，这手就伸不起来，好像在一个信了耶稣人心完全被圣灵充满打开的时候，过去的一切突然就翻过去了，那一页就那个感觉，这一页书就刷就过去了，我就变成一个新的人。他们把我送到苏联监狱里面去，哇，在监狱里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你看头一天晚上我在逃，我逃什么呢？就怕坐牢。信主了，你看我们现在教会弟兄怎么一信主我们都开蛋糕给他，那我信主第一天就坐牢，是神给我的奖赏啊！坐在还是彼得大帝的牢房啊，苏联科格勃的牢房，科格勃很可怕的，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叫科格勃，苍蝇肚子里都安窃听器，那个鞋上就安一个刀，碰你一下子你就中毒了，当天死不了，一个礼拜也在死。我就住在这种人的牢房里，但是我充满了喜乐，我觉得神爱我，那天他没让我冻死我就死不了，我就有信心我就死不了。我一打开那个监狱，那个监狱那个床洁白的床单，我一打开看那床的那个床垫的上边一滩一滩的干的血迹，我就睡在那个革命先烈的血的上面，你感觉怎么样？但心里充满了喜乐，我就真的那时候我做了一个祷告，很认真的感恩祷告，我说主耶稣感谢你，你看昨天晚上那么冷，今天你给我这样温暖的地方，那个屋子里面暖的衣服都穿不住，要穿他们的秋服都是单的啊，很暖。我说昨天晚上那么危险，今天你看感谢你，你让这么多卫兵在把守着看守着我，保护着我，那外面有6个苏联的卫兵在那守着我，我有一种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我心里边有了平安，是不是？好像平安是从心里出来的，不是外边的环境，也许外边的环境更坏了，但你心里边有平安你就得到了这个平安，如果你心里没有平安，外面环境再好你都不平安。今天我们在美国是一个最平安的最和平的地方，可是我们心里常常的忧虑，常常的恐惧，我们担心明天我们会失业，我们担心明天的股票会跌光，我们担心明天的房子再涨价我们就没法买房子，或者跌下去我们更惨啊！我们担心我们的儿女怎么办，他们到了恋爱的时期我们怎么办，我们就 control 不了，我们担心我们的夫妻，我们夫妻突然发现他去了一次大陆回来眼色就不对了，我们就担心，我们有多少多少的担心在我们的里边，有多少多少的忧虑在我们的里边来捆绑着我们，使我们不能活出基督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我们活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平安。可是这个美国的环境，全世界人人羡慕这个环境，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这个前仆后继的来逃到美国来，为什么？就为了这个环境，这么好的环境。可是我们这些在美国是最好的最高级的一批人，是奋斗最成功的一批人，我们却活不出那个喜乐，活不出那个丰盛来，我们常常被这些外在的环境来缠绕着捆绑着，使我们脱不开它，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心里没有平安，我们心里没有神，我们没有耶稣基督， 我们没有他，所以我们就得不到平安。我在那个艰难的环境中，我品尝到最大的平安。所以坐到监狱的第二天，我开始歌唱，我开始唱歌，没有人管得住我啊！我一唱歌的时候，那苏联的士兵不仅不管我，还很欣赏啊！他们发现我的声音很漂亮啊，他夸奖，哇，你很漂亮，我那都唱美声。因为唱苏联的歌曲很多都是美声唱法，而且是不是意大利的发声法，是俄国的发声方法。我唱的是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哎，唱起来他们就很喜欢，他们就问我，你怎么会唱我们苏联的歌？我说你们老大哥呀，从小就学你们的歌，要不要我们一起唱啊？哇，他们就把监狱门打开，哎，你看你一唱歌监狱门都打开，打开了他们就跟我一起唱，有的时候我还纠正纠正他们，唱得好我拍拍他们肩膀，这个鼓励鼓励他们，哎，这士兵跟我关系很好很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那个里我就发现，原来平安在心里，不是外边的环境，外面还有通缉令，外面还有追捕，外面还有危险，但是当耶稣在我的里边，我突然一种平安在里面，我就想唱歌，我想见到中国警察，我一定告诉我不是王老师，我就张伯林，你抓我好了，没关系，坐牢没有关系，怕什么的，坐牢也是人生嘛，坐牢也是人生。王丹出来的时候就怪我，你逃什么呀，你逃苏联受那么多苦，我们这个秦城是管我们6000学生，谁都不害怕。他说我们在那里边还办挺进报啊，我们在里边还经常开点地下会议，这挺有意思的。你为什么跑啊？你看，没体验那个生活，还挺痛苦的，好像。当然很多的艰难，可是真的基督的平安在里。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坐牢信了耶稣，信了耶稣；生病信了耶稣；有的平安时候信了耶稣。我那一年来到你们教会布道，八年前，有一个 MIT 的学生，结束了就跟我分享。他信耶稣，他在读神学，然后我就说哇，这个你是哪儿？他是 MIT 毕业的博士，毕业就9万年薪，然后工作不得了，然后他娶了个太太，很爱他，一生孩子就俩，一男一女，平安的不得了，什么都顺利的不了，他就人生没意思了。有一天打开圣经，哎，基督里边有丰盛的生命，他所以说我不干这个，我要读神学，服侍主了，哈利路亚！你看他没有经过苦难，但是他得到了，他得到了。所以我们看到说，真在基督里边有一个无限的平安在里边。所以他面对着未来我的生命的决定，我一点都不在乎。他问我要去哪里，苏联，我说我去美国，行不行？他说不行，那不行拉倒。那他说，那你其他地方？我说法国怎么样？他说法国也不行。我说法国不行，那你们能让我去哪儿？他说我们不知道。他说你再选一选其他地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哎呀，社会主义阵营的。我说那匈牙利吧，啊，匈牙利算社会主义阵营吧，捷克斯洛伐克 ，OK， 不行，我说要不然你们不社会主义吗？留你们这得了，到莫斯科大学念念书去，或者我到你教中文，你怎么样？不行，所以他决定把我送给中国政府，啊，你看他多坏啊，他老毛子很坏了，哎，我说你们为什么做这种决定啊？这个决定是没有人道的。我是政治犯，我不是这个经济犯，我逃到你这儿来就是让你帮助我的，你为什么不把我送给政府？那你不就帮凶吗？人家警察都没抓住我，你抓住我了，你给我送回，那你不帮凶吗？他说因为我们有刚刚恢复的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不能因为你被破坏，这叫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很简单，这我们在中国从小学这套东西嘛，然后他说还有我们有6000公里的边防线安全，你知道你们国家经常挑战我们侵略我们，所以我不能把你送边境发生冲突，我们也不愿意见到。那我就那时候还没信主，愿意辩论嘛，我就说哎，什么时候我们侵略你们了？不都你们侵略我们吗？珍宝岛啊，五八老岛啊，全你们打的，现在我们那个黑瞎岛你们还站着不给，那都我们的。他说，哎，那你很爱国吗？那把你送回去好了。1990年1月份，他们把我送回中国。1月底，他们把我押到中苏边境。可是我心里有平安，好像没有逃的时候那么怕。心里想：祖国，我又回来了。真不好意思，你看，也没有签证，也没拿护照，就来回走来走去的，就回来了。
那我回来干什么呢？不知道。我想警察把我抓去去判几年，判几年坐牢吧，学一门技术，监狱里边就是学着掌鞋的，什么做什么塑料盆了，总能干点事吧，也为祖国建设做着贡献吧。可是走到边境，我就等着解放军来接我。哎，那个上校就跟我说，我们没有通知中国政府，我们让你自己回去，叫驱逐出境。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如果把你送到美国，中国会抗议，我们又把你送给中国，把你关起来，那个人权又抗议，外国又抗议，所以两边都麻烦，让你自己回去，你自生自灭，这最好。然后他们很聪明啊，你自己回去。我说你这是谁的意思吗？他谁的？我是上帝的意思。他吓一跳，上帝意思？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我告诉你，我在监狱里天天祷告，就是让你们不要送给中国政府，送到哪儿都行，就是不是中国政府。你看神听我祷告啊。他说那你再祷告，你在中国能待几年？我说我告诉你，我再待两年还抓不到我，神与我同在。我又待了两年在中国，在山里边一个人哦，一个人，哇，在那里也不需要交税，不需要做作业啊，什么都不需要，很逍遥，每天打鱼打猎，种点土地，我种黄豆就种了120亩啊，一个拖拉机到深山里就给我开，一放荒就全是我的，在黑瞎岛旁边没人管，然后他就给我开，开完了他也种一点，我也种一点，我们就种。可是有多少多少的孤独在里边呢？啊，姐姐每次来看我，我划着船给她去打鱼，请她吃鱼，她坐船去看我，就说老四啊，姐姐跟你讲句话，你听。我说你讲的话都真理，我告诉你，我真听。她说姐跟你说呀，耶稣爱你。我说我知道。晚上炖鱼的时候，她又看着我在那烧火，她说姐姐跟你说，耶稣爱你。我说我知道，什么意思？今天啊，说了100遍耶稣爱我了。他说我告诉你啊，世界的爱是靠不住的，什么爱都靠不住，就耶稣的爱。他说就是我跟你姐夫吧，我们俩打了一辈子架，从来没感觉到爱我，你看现在信了耶稣了，耶稣爱我，他也爱我了。那过去都，他说所以啊，不论发什么事，你